你一个人你要能够欣赏自己，你要有自信，
嗯，
那你的声音跟你的气场就会不一样。所谓的气场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相处，
嗯，
那个频率是会共振，
嗯，
所以我们如果自己是安稳的有自信的，那我们就可以去吸引旁边的人怎么去欣赏自己。如果我知道怎么善待自己跟欣赏自己，
嗯，
我当然就知道怎么去引领别人来做这件事。
嗯，这句话好重要。
对啊，
对我好受用。
我也没想到我会讲出这么人话来。
因为我们正在开始。我在录了，我觉得可以剪。
未来的外星孩子的地球母地。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外星孩子地球日记，我是地球妈妈。哦，毕竟我们刚刚跟一位我觉得非常欣赏，然后我觉得跟他谈谈而谈，然后聊了很多，然后才发现哇，原来这一位心理师他非常的厉害，甚至是他非常的有自信在说他想要说的话，然后想做的事，所以我非常的欣赏他。但是今天呢，我们其实有更重要的话题跟更重要的议题 要来跟大家聊聊。那首先呢，我想要先问问大家，就是大家有看过妈的多重宇宙吗？就是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它唤起很多妈妈们对于自己内心深层的渴望，甚至是当我们为了家庭或是成为一位就是希望让大家都感到骄傲的伟大妈妈，或是女儿，或是老婆这样的身份，其实真正想做的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好好去表现呢？那这次呢，我们就是邀请到我们古慧萱諮商心理师来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聊聊妈妈与孩子之间这个角色关系，甚至是聊聊古心理师很擅长的正念这件事。那正念又是什么呢？我们欢迎慧萱心理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古慧萱諮商心理师，那也是古意心理諮商所的所长。那很开心其实今天有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然后来分享。那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个妈的多重宇宙，我觉得其实我看了非常有感触。
嗯，
其实他就在讲什么是爱。
嗯，
然后爱可以去涵容一切。
嗯，
然后爱才是最大最有 power 最有力量的一件事。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那个剧本真的写得很好，
真的
真的就觉得他把一个女性然后在不同的状态里面，你怎么样去稳住自己，然后重点是那里面其实你会看到那个主角在里面其实他遇到非常多的困难。
对，
然后在这个困难里面当中，其实我真的很想很想很想跟所有的听众讲，其实我们生命会遇到这些困难其实是十之八九。
嗯，
但是你只要抱着一个希望感，然后你不要忘记自己。
嗯哼，
你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然后不要忘记自己的时候，然后之后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勇气去处理这些困难，
嗯，
那是一种很棒的一种责任感。
嗯哼，
对，然后去改善这个问题，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在这个戏里面，其实我觉得他最后还是去回到跟他女儿的相处，特别是那个石头那一段，有没有？
嗯，对对对，
他就说哪有人石头动来动去，可是他的妈妈因为已经突破了，他知道自己，他就说我们可以当不一样的石头。
嗯，
所以可是他那里面我觉得那个桥段让我很触心的是，当妈妈改变了，可是小孩未必马上接受妈妈的改变。
对，
然后小孩还坠到那个矮底的时候，那个妈妈是跟着下去。
嗯，
所以其实那个是他作为一个父母的那个责任，他永远都没有想要放弃，然后去承接。我说我看得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部片。
嗯，因为心理师本身也有一个孩子嘛，对不对？
对，我有一个超级皮的儿子。
我有两个，我赢了。
而且我儿子就是那种，我后来就觉得你男孩子吼
好可怕。
就算不看蜡笔小新、嗯、
也会变成蜡笔小新。
对对对对 对, 對那个拍屁股跟脱裤子死蓝是那种天生的好吗？
我们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心理师慢慢在很做自己？其实我觉得心理师让我非常欣赏的是在我们刚刚在前面大概两个小时的过程中我听了他的故事，然后听了他的就是在讲他自己工作上的经历，他的生涯，甚至他的人生，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然后非常有自信的一个女性，所以我觉得在跟他对谈过程当中真的有一种非常肃然起敬的感觉，是哇他真的很做自己。但是这个做自己我相信他前头一定是也遇到非常多的状态，遇到非常多的一些瓶颈才能蜕变成现在的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想要跟他聊聊是那慧萱心理师，就是你觉得像在妈的多重宇宙里面啊，其实我们能够在里面看到他们用不一样的角色不一样的剧情来去呈现出就是一个妈妈跟一个孩子他们之间的一些冲突，甚至是这个妈妈她当下对于她自己过往她所想要成为那个自己他有非常多的一个对手戏。那你觉得如果是一个真的是想要正视自己的人，他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办法或是条件，或是身边的人应该要怎么帮助他？
其实齁，我觉得那个帮助旁边的人不要落井下石就很好了啦、嗯、
对
就是其实能够拯救的真的还是自己。
嗯，
其实最能够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嗯、
可是这件事情需要有一个勇气去面对跟看见自己、
嗯、
不管是所有的好或是不好。
嗯哼，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舒服的过程，但是当面对这个生命的困难的时候，当你走过去的时候，我常提醒自己，其实如果你知道你当下的身心状态、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然后你去照料你的身体、
嗯、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正念、
嗯、
好像它英文叫 mindfulness，
对，
有些人也称之为静观、
嗯、
在香港其实称之为静观，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在做的一件事叫觉察、
嗯、
awareness， 就是你要觉察你自己的身心状态、
嗯、
知道你此刻身心需要的是什么。好比说我们两个刚刚其实有提到说其实我们的工作需要很多的讲话、
嗯、
因此喝水对我们来说就很重要、
嗯、
特别是当我们吐气讲话是等于吐气七然后吸气一的过程当中、
嗯、
我们要怎么去说话，我们要怎么样去让对方听得见我们想表达的事情、
嗯、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当中其实我觉得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是你去认识自己的时候还需要练习不带评价，
嗯，
不需要责备自己、
嗯、
所以其实静观它其实在讲的就是我们透过刻意的练习去培养我们觉察的能力、
嗯、
同时在过程当中也要培养不评价然后跟慈悲跟友善的方式的一个态度。
所以他这可能会是一个冥想嘛，或者是说有任何一个形式可以来进入这个静观的部分？
它是冥想的一种。
嗯，
对，冥想有很多种。
对，
那当代的静观的练习是其中的一种。
嗯，
有些人可能会去什么佛法或禅期什么的，
嗯，
然后其实就连基督教或天主教他们也有所谓的闭境。
嗯，
所以其实这是跨越宗教的。
嗯，
那以我来说，我受的训练是牛津正念中心。
嗯，
那我当初是从脑科学的研究来认识这件事。
嗯，
因为我早期的工作特别是心理师的工作其实真的很烧脑。
嗯，
然后我最珍贵的也就这个智慧跟脑的能力，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顾好我的脑神经。
嗯，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很多人会耗竭掉自己。
对，
那因为我早期有跟一些自杀或是家暴的议题的人合作的时候，我更需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不要让自己被耗竭掉。
嗯，
所以我就一直在找一个自我照顾的方法。
嗯，
所以说实在话，当年会认识到静观其实是我想要自我照顾。
嗯，
我没有想过它会变成我的专业。
哦，
但是因为我从民国99年开始练习跟学习，嗯，那在那个历程当中，我面临到家人的死亡，
嗯，
然后自己成为一个母亲，然后在婚姻关系的经营，然后以及自己的父母也会年老跟生病，各式各样的生命的 事情之后、我发觉他对我真的很有帮助。对，我很喜欢静观有一个概念的形容词，很美，就是我们因为静观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透过呼吸觉察呼吸，然后透过呼吸时觉察身体的自然的律动，寻找一个定锚点。那他那个定锚点的意思就是我们人很像那个在海洋上的那个船一样，然后我们其实不可能控制天气，
对，
不管是晴天啊、台风天啊，或者是你这个大海啸或什么，我们不可能控制。可是我们人生可以像那艘船一样，就是当我今天遇到暴风雨来的时候，我可以下一个定锚点。那我再怎么样的混乱，其实我的锚下去了，我的船怎么翻都不会翻太卷，或是绕也不会绕太远。所以我觉得那个静观的这个练习，其实让我生命中遇到很多的不如意，或者是遇到很多的风浪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借由着呼吸去安稳自己的身心。就像那个锚放下去之后，然后对自己的那个安定的力量就慢慢的油然而生。
就是帮自己去下一个可以 reset 的那个键。
可以这么说。其实我觉得我学了这个，为什么我一直说我是自我照顾之用，就是因为我的工作节奏很忙，所以其实常常用这个方法可以很能够贴近自己，或是照顾自己。然后我觉得用这样的方法其实可以让你，就我刚刚讲的眼明手快心不急。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更重要一点就是你遇到再多的事情，你永远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先安稳住自己，那你才有机会去协助别人的安稳。
好棒，这句话好棒，记起来。
因为这很实用啊，我也常常这么做。所以在会谈室里面，不管我的当事人多么的混乱，我常常都是要先安稳住我自己，我才能够承接当事人的一切啊。
真的是去给没陪。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要想我们的孩子的脑又还没长好，
真的，
我每次都要跟自己讲，小孩子每次惹我生气，我就脑没长好，脑没长好。然后我儿子惹我生气，我就真的脑没长好。然后老公惹我生气，就是妈的，他的脑在退化，脑在退化。
这个是花絮。
我默默的不小心讲出脏话，就是
没关系，
我安慰。所以就是这样啊。
那我想问一下慧萱心理师啊，就是因为现在人很容易就会陷入一个社会的框架中，就是例如说我必须得要成为别人的期望的那个样子，例如说妈妈可能期望你可以是成为一个有稳定薪水、高职高成就的人，或者是你的先生会期望你成为一个好太太、好老婆，那你的孩子可能也会有时候也会期望说你会是一个模范妈妈等等的。像这样子有这么多的社会期待的这样的框架，你觉得要怎么样去让自己不要去陷入在这个情况当中？
因为我觉得期待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会有期待，会有盼望，我觉得那个是一件事。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别人对于我们的期待跟盼望太过大，或是看得太重，或者是那个目标太高，譬如说伟大的妈妈，这种太大的目标，其实你很容易无形中会给自己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常常我的儿子就会跟我说，妈妈你是个完美的妈妈。我说我不是，我是一个完整的人，但是我不要完美。
完美跟完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对
不
对？不
一样啊。完美就是完美主义嘛。虽然我有这个倾向，可是我想当一个完整的人。完整的人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也会有缺点，我也会有过错，但是问题是我会有勇气去面对我做错的事。所以像我跟我孩子之间或跟我先生之间，如果这真的是我的错，其实我会跟他们道歉。因为我不可能什么事情都会，什么事情都做对。我也是会有情绪性的字眼，或是会也会有一些生气，跟在生气下一些冲动做出来一些可能伤害彼此的一些行为或决定。所以我想当完整的人，是因为我们可以去接纳自己有不完美，但就像我刚讲的，改善自己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其实改善是一种承诺，就是我对自己的承诺，就是我希望往好的方向，往一个友善的关系去走。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要刻意的练习。
了解，因为其实会问到这一题是因为地球妈妈本身是有罕病的孩子，所以其实在我们身为照顾者的这个身份上，有时候会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就是会觉得说当初生下这样的孩子我们自己会自责嘛，会觉得是我们自己的关系，所以导致孩子会有后续像健康上面的问题或是基因上面的问题。那我想在听众当中有很多是罕病的罕病儿的家长，那他们也 有一些是来自于是遗传性的，可能是来自于爸爸或是来自于妈妈的基因。那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很希望可以就是请像慧萱心理师来告诉我们说，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照顾者的身份，我们要如何放下像这样子这么苛求自己，或是让自己在这种自责的情绪当中一直没有办法出来这样子。对，
其实我觉得自责真的会耶，因为我们就是要对孩子的生命，生出了一个生命，我们会对他负责任，这是身为选择当了父母之后其实当父母有父母的责任，这件事是跑不掉的。特别是如果在我接触到很多的家长里面，如果孩子生病了或孩子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那个人不能决定你有什么样的情绪产生，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怎么去回应这个产生出来的第一层情绪，然后不要再产生刺激情绪。刺激情绪就是可能我第一层情绪是生气，但是我如果接纳了我的生气，我就不会产生第二级情绪，就是自责，自责自己干嘛生气，
对，
或是自责这样。那其实这就回到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静观，静观其实在做的就是觉察自己。然后其实他的创办人是John 卡巴金，卡巴金博士就常讲说，我们在练习 mindfulness 其实是要培育九种态度。
九种态度，
对，所以如果观众有兴趣，其实你可以打 YouTube 上面去找卡巴金，然后正念的九种态度，它都有中文翻译，有人已经翻译好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我觉得它九种态度里面其实就有包含接纳，然后放下，容许，然后以及对自己不评价，这些相关的，其实我们今天在聊的这些，其实这都是我从正念上的获益。那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卡贝贝，我们都开玩笑称他为卡贝贝，他曾经讲过说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一定都会发生倒霉的事情，
对，
毕竟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是。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倒霉的事情最后一定会给改变，对，要带着希望感，这样一定会被改变，事情会变好，这样。然后最后第三个更重要的一件就是会发生这些事情不是你的错，真的不是你的错。因为生命里会遇到这些事情，你谁会知道自己的孩子生出来会发生事情，
对，
或是他的几率就是中了，所以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你的错。但是问题是我们可以当事情困难已经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解读这件事情跟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我们可以去为自己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对，那就可以采取适合的行动跟回应的方式。
了解，
对，
所以其实就是像刚刚像古心理师说，就是透过像接纳，然后透过像是各种的一种算是一个流程，然后让自己的状态可以变得比较了解说，哦，原来我现在的情绪是什么，那我接纳我自己，然后我也不要把所有的过错都是把它视为是就是真就是都是我自己所造成的，而是放过它，
放过自己，
放过自己，
其实真的是放过自己。因为其实我觉得好多照顾者特别是如果孩子生病的时候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Hello， 喜欢我们外星孩子的地球日记节目的朋友，欢迎 Apple Podcast Mr. Bus 给我们五星评价并留言给我们哦，并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从不同的平台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欢迎到 IG 私讯地球妈妈来跟地球妈妈聊天互动哦。更欢迎家有特殊儿童家长或是想认识不同特质的朋友呢，还是想跟地球妈妈一起用正能量爆棚的朋友一起加入 LINE 社群，搜寻地球妈妈战队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被讲说要呵护备至，
对，
有没有？然后结果变成你对我们的孩子呵护备至，
嗯，
可是对自己却是严以待己，
嗯，
给自己可以有休息或是喝口水喘口气的机会都觉得，那、我这样是不是我有什么资格可以休息？
对，
我这样忙里偷闲可以吗？可是其实很多照顾者就是需要好好休息，
嗯，
然后需要甚至于好好睡上一个觉都是奢侈的，
嗯，
然后好好的吃一口饭、好好的喝口水，其实他们常常都不让自己可以善待自己，
嗯，
好像是另外一种惩罚自己的方式。
对，我想这些应该是在古心理师看了那么多照顾者的家庭甚至是你的个案当中非常深刻的体会到，对不对？
很深刻。所以像其实我有时候在做一些照顾者的团体，
嗯，
我都会跟他们讲说你一定要我好，
嗯，
你才好，
嗯，
你要把我放前面。所以你在学习怎么样去照顾别人的时候其实更要先学会怎么照顾自己，你在学习怎么陪伴别人的时候一定要先知道我如何跟自己陪伴自己，
嗯，所以还是那个觉察很重要。
对，对自己的觉察，因为我们才会知道说其实我们常常别人都还没有去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先自我责备，
嗯，
所以那个善待自己这件事情照顾自己这件事是需要刻意的练习，
嗯，
然后这个刻意的练习就是刻意的对自己有一种慈悲跟友善的方式，
嗯哼，
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我都还在学习的路上，
嗯，
对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就是要多练习，就像你刚问到说哎、要怎么样去练习，其实我很喜欢Mindfulness 很喜欢静观这一套课程的原因，它其实是一个30小时的课程，
嗯，
因为你30小时才可以让你的生命有这个习惯，
嗯，
所以我们30小时，然后每周是2.5小时，
嗯，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一日的止语的练习，一日静观，这个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所以我每年都还是会让自己参与一次别人带的这个完整的8周的 course，然后或是我自己会出来带，
嗯，
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过程是你很大量的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去陪伴自己是最有力量的，
嗯，
你会学到如何对自己做出最好的行动，
嗯，
最适合的行动是不断的让自己的内在资源可以源源不绝的自我补充，
嗯，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让我一直在这一条临床的工作上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滋养自己的方法，
嗯，因为其实在像是心理师啊或者是像社工啊然后像是各种特别是在照顾弱势团体的一些工作一些专业工作者其实他们的内心的压力是很高压的，是因为他们看过太多悲伤的故事然后也经历过非常多这些人的人生，其实你们内心也是要有某程度的一个很高强度的一个抗压性，好像才有办法去再跟陪伴这一些人继续度过他们的人生。
其实你讲到那个抗压性就让我想到，嗯，其实你知道吗，
嗯，
常常很多人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自己得到忧郁症或得到焦虑症是弱者，
嗯，
其实不是，通常就是能者多劳
啊，对，
你就是真的太辛苦了，所以你的身体你的大脑跟你抗议说我需要用一个疾病来休息
啊，真的，
嗯，
这我有点意外，
因为你常常很多人都只一直在顾别人，
对，
然后其实情绪我们的身体会知道，
嗯，
所以其实很多人长期都肌肉紧绷，
对，
然后压力大的人就会肌肉紧绷到肩颈酸痛，
对，
甚至于睡不着，
嗯，
然后常常就是为了照顾别人忽略掉自己，
嗯，
所以就是肠胃道也可能出现一些疾病，然后甚至于忘记喝水，
嗯，
然后膀胱这边也会出现问题，
对，
对啊，
真的是身体坏光光啊，
对啊，所以我常常在有时候在看一些照顾者，如果说他们那个被照顾的病人已经毕业了，
嗯，
他自己身体的身心症状才出来，
哦，反正是在真正的可以休息的时候反正你的身体就大反扑各种状况就出现，
他就是需要你关心他，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喜欢那套课程是因为他在课程里面他会教你不管是行动的方式去觉察，或者是在静止的方式的觉察，所以他的确会有一些当代静观的静坐的引导方式，然后或者是像身体扫描，或者是他会有动态的就像伸展，对，然后或者是你在吃东西，其实当你时时刻刻知道怎么的去觉察自己跟照顾自己的时候，你其实可以眼明手快，然后心不急。
哦，那所以古心理师有没有把这一套用在亲子教养上吗？
非常需要因为我儿子是一个非常活泼好动的孩子，跟他妈一样，所以自己生的、但是我觉得这一套其实对我来说，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本来就是先运用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所以孩子真的是我们最棒的老师，他很直接又很自然，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翻译，为什么 mindfulness 我喜欢它的翻译叫静观而不是正念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孩子身上就可以静观其变。
诶，怎么说？
运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啊，就是静一静，先停下来，然后其实正念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观察自己的呼吸，然后其实事情真正的原貌是什么，到底他是不想，还是其实他是不能，有的时候孩子的大脑发育就是还没到那里，所以我们要看见他的不能，但是如果我常常解读都是不想，我会觉得你就是懒惰，你就是不想做这件事，可是有时候还像孩子的大脑还没长好，所以他的情绪也没办法稳定，
对，
是他的不能，所以需要一个家长或成人去引导他们去调节自己的情绪，他不是故意在那边闹脾气，不是故意躺在地上的，所以当看见这个其实事情真正的原貌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有耐心，这也是在静观里面要培养的态度之一，然后变就是其实我们人很有趣啊，你只要把注意力专注集中停留在呼吸上几回的时候，我们的前额叶就会有比较 working 嘛，然后前额叶就掌管情绪调节的，所以变就是你的身心其实当你觉察呼吸几次，你的身心就会转变了，那你就可以做到身松心也宽，你的情绪在稳定的状态下跟你情绪在忧郁或是焦躁的状态下，其实我们的思考的弹性是不一样的，那你越松你就更能够有耐心，然后也更能够看到事情的原貌，然后就能够为彼此在这个当下做出最适合的回应，
因为毕竟在亲子教养路上，如果说家长做了一些可能因为在情绪上面情绪来的时候，然后你不小心做了一些错误的一些行为或是举动，其实孩子们他们都在吸收或者是他们记起来，那也许在某一天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会觉得 这件事情例如说打骂这件事情是对的，因为爸妈这样曾经用这种方式教育我，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这样的方式是对的，那如果说家长可以就是适当的让自己在快要冲突的时候你可以先静下来，给彼此一个空间，让彼此都可以稍微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再来互相彼此了解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会比较少发生那一些未来会发生的憾事，比如说可能多孩子是因为这样子然后长大成为一个被就是心理受伤的大人，那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现在正在有下一代的这些大人其实也是心理受伤的孩子长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轮回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我们大人其实可以把自己可以调整到比较适合自己的步调，然后甚至是让自己的状态比较平稳的时候，孩子们学习的也会是一个正确的然后适合自己的方式，我想这应该也是这一套系统想要带给大家，可以让大家更有觉知的去观察身边的一切，然后更有觉知的去观察自己的状态，应该是这样没错吧？
你讲得非常的好耶特别是你要那个空间其实我们在静观的八周练习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练习叫做呼吸空间，就是用呼吸去创造一个思考弹性的空间，然后让我们不要直接反应，而是 有经过思考，然后做出明智的回应。
嗯，
因为反应跟回应不一样。
对，
反应就是一个很直觉性的，譬如说如果我们现在看到一条蛇在这里，我想我们两个应该都会惊声尖叫，
对，跳起来
对
对。
但是适当的回应就是，哦，我可能看清楚，哦，可能这个蛇没毒，哦，可能它只是个草绳。
嗯对，
所以回应的话就是我们经过了解自己的身心状态，然后了解事情的全貌，
嗯，
然后再做出适当的回应。所以回应是这个意思。
哦，原来如此。那看起来这一套系统真的是非常适合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对不对？还是它有限制？
其实要有一些限制，因为第一我刚刚讲它是课程，
嗯，
好，它跟治疗性质不太一样，
嗯，
所以如果说当下你有强烈的自杀意念，或者是精神状态如果有在用药或是在看身心课的话，建议还是可以跟你的医生讨论一下，
嗯，
看你适不适合上这个课。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全然的去接受自己是需要有勇气的，
嗯，
你去看见自己的所有一切，但是不评判自己是要刻意练习，
嗯，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去看到自己的缺点的时候，那个并不是 feel good，
嗯，
你其实是会很有压力的，
对，甚至会更沉沦在那个自卑的状态当中。
是，所以它是需要有人去带着你好好练习这一套课程，
嗯，
然后其次是因为我们其实人会批判自己是我们从小到大都被养成的一件事情。
对，
你想看我们打从小很小开始就会开始被评分，
对，
然后甲等乙等被比较，对，就是我们都这样长大，嗯，所以我刚刚就讲连我自己到现在都还在练习，
嗯，
然后就像我也曾经跟我儿子发生过冲突，然后我就会大吼他过，
嗯，
对，心理师也会大吼他好吗？心理师不是不会生气，但是我大吼之后我很快就觉察到，然后我就跟我儿子道歉，
嗯，
我说我对这件事情很生气，
嗯，
可是我不该用这样的方式让你知道我的生气，
嗯，
我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法，
嗯，
然后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啊，从事后诸葛，然后再慢慢的变到我们的觉察如果更快的话，就可以不会口出伤人了，啊，出口伤人，
嗯，
在出口前，
嗯，
就自己挡下来那一道伤害了，
嗯，
就像刚刚我们开玩笑讲掐自己大腿
这我生的这屁孩我生的，
对啊，但是至少不要说连掐大腿其实也都可以不用，
嗯，就是你就靠呼吸，
就是停一停，
嗯，
然后回到呼吸，
嗯，
对啊，
专注当下，
是，然后当下此刻说什么做什么是对这件事情最有帮助的，
嗯哼，
然后是对我们彼此的关系是可以往友善的方向去连接，
嗯，
所以我常跟我儿子说我不是完美的人，
嗯，
但是我是完整的人，然后我可能会做错事，嗯，可是如果你让我知道我可以更知道怎么去修正我自己对你表达的方法，
嗯哼，
那你刚讲提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其实我们大人跟孩子认错，我们就在跟孩子示范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们如何有勇气去改变我们可以改变的，
嗯哼，
所以孩子是个学着我们的，啊，
对，
如果大人都死不认错，或是大人彼此之间冲突，嗯，都假装没事，
嗯，
然后逃避闪躲，其实孩子也学到这样，啊，
嗯，因为其实我刚好想要 feedback 一点，就是我曾经访问过一个离婚的单亲妈妈，那她曾经就是有没有讨论到一点是，就是当孩子看到两个就是不相爱的父母，然后他们所营造出来的氛围，或者是他们在争吵的当下那些伤害的言论，其实孩子们他们都能感受到，无论他们几岁甚至更小，那个氛围那个环境他们是可以感受到的，就其实也是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孩子们都在学习，那其实做错没有关系，因为谁不会犯错，这很正常，但是犯错之后你要所去把它弥补的这个部分就很重要，例如说你可以展现给孩子看，让孩子知道说，欸，即便我们做错，但是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弥补它，或是我们用什么方法去修正它，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不会导致下一次再犯错，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演示。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大人真的不要有那么强烈的自尊心，因为像看那个妈的多重宇宙里面，你就会发现女主角她就是一直展现我就是妈妈的那个价值，我就是妈妈的那个状态，所以你必须听我的，
妈妈对不对？
对，就是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我都是为了你好，就我都是为了你好啦那长辈不是很爱讲这句话吗？
都是为了你啦，
对对对，就是常常我们好像也会不小心陷入那个状态，就是我就是因为你好所以我才会想这么多，我就是因为你好所以我才会想要保护你，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去问对方需不需要，或者是对方真的适合吗，
或对方到底需要什么。
对，
所以我常有时候会跟我儿子说，你必须得让我知道，我此刻可以做什么是比较能够帮助你或是协助你或陪伴你，然后我儿子也很可爱，他会跟我说，你是我妈你难道不知道吗然后我就说我是心理师，我又不是算命师的咧，
我也不会通灵
哎呀，你以为我是通灵少女吗？不好意思哦，我虽然是个大神，是个心理师大神，但是问题是我没有通灵能力，而且我跟我儿子讲一句，我说而且你最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可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知道自己的不知道，或知道自己的需求，我可以陪你一起探索，这就是陪伴的力量。
对，
就像我们其实很多大人也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对，真的，
所以我们心理师才不会没逃路啊
真的耶
我们就是陪你一起找到你需要什么，然后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好好的找你周围的心理諮商，不是说一定要遇到生活的痛苦才要心理諮商，其实心理諮商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其中一个方法，然后有一个专业的人陪你去探索自己。对啊，
因为我曾经有听一个心理师说过，他就说其实心理諮商有点就是像看感冒一样，你预感到自己有点快感冒，你就可以赶快去看，它并不是一个就是你生病过后你才需要去求救的一个东西。那概念是像这样吗？还是说其实我只要觉得我现在对自己很迷惘，我就可以去找心理师聊聊？那个切入点时机应该是在什么时候？
我觉得其实任何时刻都可以做心理諮商。那但是如果像你讲的，我真的已经是感冒了，好，我真的已经受到很大的苦，或是已经生命经历到非常多的痛苦都感知到的时候，那个就进入到心理治疗。但諮商的话，就像譬如说我们也有减重諮商啊，怀孕前諮商啊，当我要做任何的决定之前，我如果需要有人陪我去厘清我在这件事情的想法，我在这件事情的感受，就可以来諮商啊。
所以其实并没有一定的标准，而是说当你真的需要有人陪伴你，然后跟你一起去寻找一个解答的时候，也许你自己找不到那个答案，那我们透过一个专业的諮商心理师来告诉你，来陪伴你找出你真的心里想要的那个答案，我想这应该是也是最棒的选择。
而且其实我最常讲的一句话，我都会跟我的当事人说，你才是自己的专家，我只是擅长陪伴你的专家。因为我就像回到我们刚前面最早开始讲的，就像妈的多重宇宙一样，其实最后能拯救自己的人是自己。可是当你把自己拯救好了，你站稳了，你才有力量去辅佐去帮忙你周围的人。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在那部电影其实他都用拥抱
对
去软化掉那些武器，
对，
然后我们不畏惧那些武器的伤害。然后伤口虽然会在，疤痕可能也还在，但伤口会痊愈，
对，
但疤就在啦，可是我去接纳我们曾经有这些疤，它也是我的一切。然后你看孩子，我觉得他那个寓意很好，就是最后要毁掉那个孩子的一切，是一个他女儿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最具毁灭性的。其实那个孩子有出问题，真的会毁灭掉一个人的所有一切。那特别是父母。然后最冲击的更是妈妈。
对，
因为那是从我们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这是之前看那个有一出大陆剧就讲，孩子就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母子连心啊，母女连心，其实真的。所以不管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他都是曾经在我们怀胎十个月里面，我们其实是直接的连接。
所以有时候会不会因为过度的期望孩子可以 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所以这就要很多很多自己的觉察跟提醒，知道说我会不会不自觉的把一些不合理的期待也放在孩子身上。其实像很多父母都没有觉察到自己的一些遗憾，或者是一些过往的一些议题，然后就会去把他的这个期待放在孩子身上。好比说，哦，我以前都没有钱去学钢琴，所以我就要逼着我的孩子要学会钢琴。有没有？或者是像我的老公有时候都开玩笑就跟我儿子讲说，你要不要学钢琴？然后 我就说，你为什么要一直逼儿子学钢琴？他说，你看那个周杰伦就可以娶到很漂亮的昆凌。我说是这样，
是这样吗？
是这样
是这样吗？
是怎样？是你现在娶到我不行吗？他就会说这不一样，这个娶到心理师也是一种生活品质提升的好方法。
真的吗？
真的。对，所以其实当我老公看清楚他这件事情是来自于自己过往没有学习到的一个遗憾的时候，他就不会逼着我的孩子去，他就看清楚其他的初衷是希望我的孩子如果能够认识音乐的美感。然后其实对他来说听音乐是一种很疗愈自己的方法。然后我觉得回到我们的初衷，回到其实我们其实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只希望他健康就好。
对，真的。
对啊，所以健康就好。
对啊，
但是不健康也是孩子的一部分。毕竟所谓的健不健康，我们只能尽我们在旁边陪伴的时候。而且有些孩子其实特别像寒病的孩子其实很多是会受困在身体的痛苦内。
对，
但不代表他的心理健康就不健康。
真的。
对啊，所以很多孩子他们其实还是可以微笑着去面对所有的一切。
因为我刚才跟心理师聊过程当中有听到你好像也有经历过一些像是罕病的照顾者这一块，对不对？那我想就是因为毕竟你有这样参与过，所以其实在你刚刚在说就是有关于孩子健不健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个很大的体悟。因为在我有两个小孩嘛，第一个孩子算是罕病的孩子，但是我那时候直接在生就是在生第二胎的时候，我就心里只有很大的想法是我只希望你健康就好。因为毕竟哥哥的状态已经让我们知道他身体会有像刚刚心理师说的他会有很多受限，然后甚至是他的心智上也有一些比较障碍的部分。可是当我们知道了也去接纳了所有的一切，那在怀第二胎这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把过多可能当初像刚刚您说的我们会有把一些小时候的一些期望啊期盼啊遗憾啊放在这个孩子身上。那因为第一个孩子这样的状况，那第二个孩子我们真的就只有很深刻希望他健康就好。对，因为毕竟教养一个孩子虽然说很重要，但是孩子的健康尤其是他身心的健康其实对我们父母来说也是一个功课。
对，可是我觉得这对很多父母来说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算我们在婚前做了再多的保障跟检测，孩子身体到底健不健康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没错，
所以我很喜欢有一个祷告词，它也是我在工作上很常用的，就是愿我有一个平静的心，去接纳不可改变的事，然后愿我可以有勇气去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那最后一句就是愿我有智慧去分辨什么是可改变什么是不可改变的。
哇，起鸡皮疙瘩。好有力量的一段话哦。
在我的工作上对我来说很是我们不可能改变的是孩子身体的健康问题，可是我们有勇气去改变的是我如何跟孩子产生连结，我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陪伴自己，也陪伴孩子，
对，
怎么样照顾自己也照顾孩子，怎么样去做到我好你也好，但最重要的是我需要去培育一个智慧的心，去看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改变的。
哇，我觉得这一段好棒哦。这一段就是最好的结尾了。那我不知道像心理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想要跟大家聊聊的吗？
其实我真的最想要奉劝所有的爸妈，孩子会发生问题真的不是你的错，这句话很重要，
对，
可以放在心里面。我们会遇到这些问题真的不是你的错，也不一定是要任何人的错，可是问题是改善或是处理问题面对问题就是你的责任。那承诺 就是我们当初从怀孕这个孩子，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其实我们从怀孕开始就期待，就承诺对这个孩子就有一个责任，就有一个承诺，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承诺跟责任，就是我们怎么去示范给孩子看，有勇气，
对，
去做可以做，
好棒哦！这跟私底下的古心理师很不一样哎，
不要爆料了，不要这样。
可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会觉得其实人很好玩，人就是很百态，然后他在每一个人面前都会是不一样，像水一样是流动的。这就是我觉得是人好玩的地方
啊，因为这也是我工作的样子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照顾者都真的是在照顾别人，然后都忘了自我照顾。
对。
其实很心疼，我真的很心疼，心疼他们其实到后面在那个反扑的时候，是要花加倍的力气来做自我照顾，
真的
真的是心疼啊。所以其实我在工作的时候其实都是用这样的方式，用一种让他看见我们的陪伴其实是有一种坚韧的，然后去陪伴他们一直以来在生命当中的坚强。
好棒哦，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慧萱心理师上节目跟大家聊聊。那未来呢，慧萱心理师有跟大家承诺，我们未来会有一系列的有关于像他专业领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议题，那请大家敬请期待咯。那我们下周外星孩子地球日记再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
耶、yeah